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七章。上次呢，第六章是揭开六个印。好，那照理讲呢，是接下去叫第七印，对不对？但是呢，它差了一个。我说过哈，在启示录里面，它有一些特征性的哈，比如说它的七印、七号、七碗，它分成两组，四个一组，后面三个一组。那四个是属于地上的，住在地上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审判、惩罚，或者是它的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出来哈。因为人在这个堕落的这个世界里面的话，就是一切都在走向下坡哈，在往那个结局走了哈。所以呢，其实呢，面对这些现象或者这些灾祸这些症状呢，我们就要记得，就像一个惨难的妇人，上次我提到说，即使生产是有为难的，生产是痛的，生产是苦的，可是呢，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要迎接这个婴孩而不想要生下这个婴孩，对不对？所以上次我提到说，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看到一些很大的灾祸，或者是这个前面那个四组是属于住在地上的人，那后面的三组的话是属于全宇宙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整个惊天动地的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基督徒的眼光是放在惨难的妇人将要生一个儿子，生一个人啊，不生一个人就是我们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一个新的结局。所以我们是带着盼望来跟着历史走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有位置坐在天上。那第一个特质是这样那第二个特质的话，我们会看到它在当中会有一种插，就是插进去，插秧的插是启示录的是插是，就是呢都是在讲住在地上的人。那么住在地上是属于那个就是他是悖逆的，是悖道的，是不信的那这些信的人呢，我们称作在大义理说我们看过叫做圣民那么在启示录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他有各种称呼就是属于神的人了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是哪样的一个特质今天我们要看第七章在第六印到第七印之间插进来一个关于圣民的事情。以后还有所以偶尔就提醒我们一下说，耶稣在那儿，我们也在那儿，我们在，就是我们跟主是在一起的，我们跟我们是在神这一边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像滚雪球一样往下滚的时候，很可怕的一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包括我们过去也是一样，饥荒啊，战争啊，民攻打民，然后战争的风声拱，国攻打国，有没有？然后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呢，这些没有亲情，这些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不要惊讶。还有一点，不要期待会越来越好。我想我们借着启示录提醒我们，不要期待越来越好。我们不可能改进，我们是要改变，到一个地步就改变，从那个会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然后在一个地上的这个灭亡的，我们要变成永生。永远的从这个败坏的变成荣耀。那到第七章的时候，是接着第六章的一个问题第六章的最后一个问题。第六章谈到这个第六印的后面谈到说，这些君王啊、臣宰啊、将军啊、夫妇、壮士都是有权有势的，而且在地上都是很不可一世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呢，要面对神的愤怒跟羔羊的愤怒呢，他们甚至宁可让这个山洞或者是岩石把他们埋掉。等于说一方面没有办法面对，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愿意在神的面前臣服下来。所以那个是愤怒的大日子到了。那这个最后一节告诉我们，第六章的最后一节说，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只住在地上的人谁能站得住呢？那我们记得我们现在都还住在地上，我们是过客，我们是客旅没有错，可是我们还住在地上，可我们的心是 思想上面的事，我们也跟耶稣基督有个同位份的坐在天上。那我们还在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好，那谁能站得住呢？前面那些谈到的这个君王、臣宰、将军、富户，这些都很有权势的人呢，他们已经没办法了。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些信的人呢？所以第七章就要接着这个问题来解答。所以我们这个第七章的题目是谁？我们要回答是谁啊？我要再强调一次哈，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因为它是个启示文学，我们又不懂犹太人的背景，又不懂犹太人的语言哈，他们的文言哈，文章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哈，那都是翻译过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图像性的象征，图像性的一种文学，所以对我们来讲，你说很难，你要去把它拆解来了解的话，而且又不按历史的时间走的哈，所以有时候等一下这里印又来一个号，又来一个什么，就让我们觉得有点按照我们原来的那种次序感、逻辑感，我们会有一点絮乱。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不了解。上次说就有姊妹问说，那昨天上怎么有那些人呢？哈，24个长老哈，等一下在天上，等一下在地上哈。我请你不要因为你不了解而觉得沮丧哈。我们来看一下。看一下第七章哈，我们先从下面有一个地方，我领你让你看一下。我看到这时候，我觉得心里蛮感安慰的哈。前面看到有谈到这受印哈，受印的12个支派，然后呢，接下来在这个12个支派之后，第9节以后呢，就看到许多人数不过来，前面有数目字，这里说数不过来。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哈，然后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哈。那在这里他们就在那这有敬拜感恩哈。我让你们看的是13节，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不是有24个长老吗？到底24长老是谁？我们也没有定论，各派有各派的说法，那没有关系，我们不懂哈。我们来看这里呢。长老中就对这个约翰哈，像约翰算是一个客人来宾，对不对？被带来看他们的这个天上的敬拜哈，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呢？”照理讲，如果约翰看把这个启示录写出来给我们的话，他应该是最懂的答案的，对不对？结果他怎么说？14节，我对他说，对这个长老回答哈，我主，你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感觉好像？我不知道，你知道，好，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心里很安慰哈。连约翰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一定会知道。但是我们的重点不是在我们知道，而是我们要听到，而能够去遵行。在这一章里面，特别是第一个部分，有很多种论说的方法。他们就是我说过哈，读启示录，第一个不要数量化。看到一个数目就要把它推敲，把它解码，好，要把它这个好像个密码把它解。很多人在解这个里面的数目跟密码哈，年月日啊什么那些的哈。一方面呢，也不要把它排次序，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整个就会觉得好像不按牌理出牌一样哈。所以现在呢，前面那一段是谈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里面每个支派有12000、12000。所以全部呢乘以12的话就是144000哈。结果下面又有一个说怎么样数不清楚数不过来。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谈哈，这两段有两组人。前面的问题是说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么大的一个愤怒，神的愤怒，有谁能承受呢？结果第七章就给我们一个答案。谁哈，就是我们要的这是我们的信息。我说过我们要知道他的这个信息核心，但是如果看不懂的，如果连约翰不懂的话，那我想神知道我们很有限的了哈。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要来回答说到底是谁可以担当得起。好， 记得第六印的前面就是那些殉道的人。那殉道的人是这样，他们是已经在地上，然后已经为主的名的缘故就已经受逼迫，然后殉道了。那殉道之后呢，他们在看在宝座前面的坛上面，好，坛就是献祭的嘛，好，就是要流血献祭，然后那个血是要把它抹在这个是按旧约的这个祭祀的这个方式，它的意义也是按旧约的意义哈。像耶稣就是一个挽回祭，他就是一个整个就是要死了哈，就整个要死的这样的一个祭祀。那么这一群人呢，上次我们提到说，为什么他们跟神说到底要到几时哈？我们谈过哈，他们不是在抱怨。他们已经在天上了，已经跟主在一起了，他们不会抱怨的。也那个保罗不是讲过吗？好的无比，对不对？哇，能够在天上好的无比，我死了，我活着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一群人的这个问题呢，要到几时呢？事实上是在有一种在等候、期待神的公义的显明。我提过。像斯提凡被逼迫的时候，他是带着天使的脸孔，然后呢没有胆怯，甚至跟耶稣一样为把他打死的人求饶恕，对不对？求恩啊，为他们求恩。他跟耶稣完全一样的心，所以不是对人好像说帮我们报仇，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心里面跟对神的应许，他的国终就要降临，他的旨意一定要成就，在终局的时候他是得胜的君王，然后整个掌权，好，在等于说到一个地步呢，神的所有的旨意都成就，应许都成真的时候呢，也就是我们跟神一起欢呼的时候，那么他们在等这个时候。所以上次我们有提到这一点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有没有了解了哈。他们不是在喊冤，也不是在抱怨说那么久了怎么还没有啊？那一方面呢，神跟他们说你们在等片刻，你们在等，会的，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界限在那里的。而且呢，神有他自己预先知道的数目会有多少。一方面就像彼得讲的，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他的心要人人爱人人得救啊。那么再来进到第七章，等于说那里第五印那里就告诉我们，有一群人已经是灵魂已经是在神的面前了。好，那从那里告诉我们他们的心声。好，那现在呢，我们要看到就是等于圣名了，谈到圣名。那么这个启示录第七章呢，一样要谈到圣名哈。第一到第三，好看谁请帮我们念好吗？
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树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又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了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
等一下，先到第三。
哦，好的，
先到第三节哈，谢谢哈。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第七章以前，我怕我忘记了哈。上次我答应你们说，我要跟你们讲那个天平有没有？那个第三印对，第三印揭开的时候是代表饥荒哈，那就是。饥荒啦，然后缺粮啦，还有通胀啦，哈，通货膨胀哈，就是很多钱才买一点点的食物，这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落在这个饥荒里面。那谈到天平有没有？我忘了要跟你们讲哈。那我这里有两个经节哈，我再插进来一下哈。好，这个天平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正面的意思是天平是公道。他的那个砝码哈，他是公道的，一分一毫都不能差的。因为天平是称那种很宝、很 很珍贵，金子啦、银子啦，那个算很少很少的量的哈，那只有天平才称得出来。一般你如果你有个秤皮状的棒子的话，它少的都称不出来，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呢，他讲到天平哈，一方面谈到说这个天平它是很准的，然后竟然用天平在称麦子，你就可以想象说，你很多钱可能买不了多少。好，有点类似这样哈，所以一方面是属于公道。我给你们两个金解哈，你们去自己去看哈，你写下来哈。第一个是利未记19:36，利未记19:36是谈到说，身为神的子民，当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或做生意的时候，他们的那个要用那种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秤，它代表神的公义，一分一毫是不能差的哈。好，另外一个但以理书记得吗？但以理书5，伯沙撒呀，伯沙撒他神不是用指头写在墙上吗？然后里面后来但以理帮他解释，对不对？哈，他说呢，但以理5:27哈，他说呢，这个提克勒他是一个单位哈。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好，是什么意思？显出你的亏欠。所以天平的正面的意思是公道，负面的意思是你缺了，你少了，你欠了。那个地方呢，用天平的意思是说饥荒嘛，所以就很缺乏，非常缺乏，连一点点差，就是你就是用那种最精细的这个秤砣秤的这个秤的这个单位来秤哈，都会显出来不够的地方啊，所以它一方面也是代表说饥荒的时候的一种价位很高，一方面的话，最主要在圣经里面，天平是在讲这个公平的问题啊。约伯讲很多天平的事情啊，这样我就补一下上次我没有讲到的哈。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7哈，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地的四角，地不是圆形的吗？怎么会是四角？你们怎么想？地球不是圆的吗？以前那个大公，那个天主教有没有？当人发现，谁发现的？对，加瑞，对对，他发现地球是圆的，结果就被判了异端啊！我在想，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经节，使得他们认为说地球是四方的啊？他说看见天使没有，这是我在想的哈，你们不用。
还有那个以色列，他说他回答说是四个方向吗？
对，东西南北，东西南北是的。你看我们讲四境平安有没有？还有四方是圣经里面常常在用的，就是东西南北哈。那刚才我们谈到但以理哈。有好几个地方谈到这个四方，我们看耶利米书49:36。好，在这里有个很典型的谈到风跟四方，它的到底圣经惯用的是什么意思啊？耶利米书49:36，这个是我没有给你们的，你们就记下来。好，请谁念一下好吗？
我要使四风从天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将他们分散四方。这些被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
对，谢谢。没有一国不到的，等于说涵盖了所有的地球上的各个角落哈。四风跟四方，东风、南风、北风、西风，对不对啊？那各个风有各个风的特色。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谈到风的时候，都是在谈到灾害。那这里谈到以兰记得吗？上次我是在这个主讲的吗？谈到说最近这个伊朗的这个是吗？刘磊
是在这里讲的，
这里讲的哈呀，谈到以兰哈，他要让他们分散到四方，好，但是后来他把他召集回来。我们谈到这个伊朗的这个圣经的预言哈。好，所以这个风跟方，四方四角表示全部都概括到了。好， 那么他看见四个天使，记得前面的第六印在哪里看到？
地上。
哈哈，记得你在哪里看到了哈？第五印在哪里看到？哎，不是，第五章在哪里看到？第五章，
天上第五章。
OK， 好的，好。那第六章的时候开始接印，羔羊开始接印的时候呢，事情是发生在记得前面的四个基本上是属于住在地上的人哈，所以这是在地上没有错哈。好，那来到第七章的时候，还是这里还是在指地上哈。他看到有四个天使在，我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天使的分量很重哈，就是天使在这里面的这个，因为他是服役的灵，神要他们做事情哈，那他们是有一些能力的，他们就在那里呢，要怎么样？要用风来处罚这个地。结果呢，就看到另一个天使，他就从日出之地哪一边？东边嘛，哈，拿着永生神的印，向着那得着权柄要去伤害、要去处罚地上的这个四位天使说呢，喊着说：“先不要停下来，暂停哈。那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好，请问这里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前面那章有记得吗？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印。记得吗？那个在问神说到什么时候才帮我们伸冤的时候，神怎么讲？
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是的，是的啊。好，所以现在当神说等那同做仆人的，然后这里提到说要把神众仆人的额上要把它印一个印。啊，他们要需要有一个印记啊。那在这里的话，我们要记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很亲，父子父女的关系；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新郎，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新郎跟新妇。那也不要忘记，我们有主仆的关系。仆人是服侍的，等一下我们又看到说到底这一些能够担当得起经历这些那么大的这样的一个灾害的时候，还能够过得去，能够站立得住的是哪一些人？基本上这里还是用仆人来形容。其实仆人不管主人要他们经受什么，都是甘心的，而且都没有意见的，对不对？所以在新约的时候，马罗说我们要去顺服我们的主人。那在这里呢提到说这些神的仆人哈，所以他从第六章就用仆人等同做仆人的，那个一开始约翰也这样讲啊，就是同受苦同那个哈，那同为仆人的。那第七章这里一样的哈，把这些神的众仆人把他们做了记号，给他们记号，就是一个印啦，印记，那等这个之后才开始进行他们的这种风的这样的一个灾害。接下来好，等一下我们先讲印好了，神的印。后面你会看到兽的印，这里谈到永生神的印。在启示录14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启示录14章，我们现在稍微我们不讲哈，不谈这个14章的内容，我只是说在这里一样的有14万4千人是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的，有14万4千人，然后呢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到时候我们再看哈，这个14万4千人跟刚才在讲的是不一样的一群人哈。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人是额上有记号的，有名字的，就是这个神 神的名字。嗯，好，那我们回过来刚才的第七章。谈到这个印的时候，永生神的印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也为我们做了印记哈。所以印记本身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我们是属于的，我们是怎么讲？英文说 他是我的主人呐、啊、哈，他有主权呐、啊，我是归属他的，
拥有
属于他。
就是拥有 own 拥有，就是说神是拥有我们，从
拥有的话，
属于是更完全一些，拥有，嗯，
拥有
主权，或者神对我们是有主权的，
是的，主权对，但那除了主权以外，因为讲到仆人跟主人嘛，啊，除了这种分量哈、啊，还有权柄以外，其实它是有一种关系。那我们是属于他的，在旧约里面有一种叫做爱的奴隶，就是爱的仆人，爱的奴隶，也就是那个奴隶，如果做了几年后，他们是可以自由的哈。但是呢，有的奴隶呢不想离开主人，他们跟主人几乎像一家人一样，所以他们就情愿留下来，他们要做一个记号，免得人家说这个主人没有按照律法让他们自由哈。那他是我情愿留下来的。等于说我就变成了这一家的一份子了，类似这样哈。所以这个印呢是一种归属拥有不用等一下我想想有没有哪一个谁想到有哪一个词比较就好像一个孩子生下来信了父亲的信我是哪一家的类似这样这个意思。这个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圣灵把我们生出来之后，然后呢，也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确据，有一个印记，我们的有受圣灵的印记哈、啊。但是旧约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神有没有用这样的一个印记来分别属于他的，是他的还是不是他的？有没有谁有记得？
歌礼
，OK，
歌礼
，OK， 好的，好，分别哈、啊，好。还有吗？那就是为什么犹太人那么主张说一定要受割礼，对不对？哈，呀，好，以色列要出来的时候，出埃及记，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就是他们不是要把在门槛上要抹血吗？对，
我找到了，师母那个，一个是出埃及记21章第6节，
嗯哼，
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
哦，你在讲的是那个爱的奴隶了。好，那我先看一下出埃及记，好，谢谢。12章13节，出埃及记12章13节，神交代以色列人有没有？他们要吃啊，那怎么吃？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然后。一有这个血呢就怎么样就越过去。这个跟我们刚才看到的第七章这个说天使你要给他们一个记号啊，然后呢就他们就不会受伤害，很类似的啊这种意义啊，这是一个。还有就是以西结书第9章第4节。好，请问你谁欢到帮忙念一下以西结第9章第4节。
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
好，你念到这个，这些人画记号在额上，你想结果会怎么样？
那他们不是就可以免那个洗
对了对了，因为他们对于啊，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等是悔改的，或者是他们跟神有同样的心的哈、啊，那这样的人呢，要把他画一个记号。所以我们是有记号的，我们有圣灵的印记。 我们有神特别对我们的保护的印记，当然我们看不到，可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是归属神的，是这个意思，这个意义。在这里我就说他们就可以越过这个伤害。所以刚才讲的一个神有主权，非常也非常对，因为神就把那个权柄给了天使嘛，长的得着，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的，他们有权柄，然后我们这个印记呢也有一个记号，说你不能伤害我。好，那么现在这一段是比较争议的一段，我们要从第四节，第四到第八，好吗？十二个支派。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伦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
好的，你们有没有人发现这十二个谈到支派跟旧约一开始谈的支派是有一些不同的？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但支派吧？
呀，这里面没有但，对，还有一个以法莲也没有。好，为什么会少了这两个？但支派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们的话基本上等于脱队了，他们去拜偶像，他们有自己的，他金牛犊是他们其中一个在他们那边，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等于是已经就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他已经不是真的以色列人了，当然他们是以色列人的血统，可是已经不是的了，已经就是不属于这种信仰的。那这里呢你会看到他不是按排行生的排行出来的，也不是按原来的在旧约里面的这个排列的哈。你们或许可以去查一下雅各的两妻两妾生下这些孩子的时候，每生了一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个孩子的名字的意义，他有一个名字，然后呢就是什么意思。有的说我赞美神或怎么样这样，或许你从那里去看一下这些名字的排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连接关系，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应该是在那个创世纪，创世纪的第30章，那个雅各的十二个，大家稍微有一点点连贯好吗？动一点脑筋哈。我这样讲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它的排列是跟一般旧约在排十二个支派是不一样的，在旧约里面他们在排队有没有在起营的时候，他们有个十二支派的排列方法，那跟他们那个谈到他们的哪一个支派有多少人在算，数那个男丁的时候是不一样的，然后里面少了但跟少了以法莲。好，这是一个重点哈。有一种神学观点认为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只是在讲真的信耶稣的人，就没有就是从应许而生的，就已经不是在讲他的我们的血缘里面是属于这个以色列的，他们的这个哪一个支派哪一个支派已经不是这个了哈。所以现在很多人对犹太人他是有反感的，他们不认为现在的以色列国是原来神所设立的以色列人的国哈，所以他有很多想法了，就是有一种主张就会产生后面的一些想法，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终局的看法。那这个我们都没有定论，我说过我们没有那些神学家更聪明哈，但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很丰富的资源去查资料，即使你查的资料我跟你讲只有更混淆，因为太多的说法不一样，他都引经据典的。好， 那我们现在我刚才举到了，我说约翰都不知道，他要去问他，你知道，你告诉我，好，所以呢，我们就不要把重点放在到底我相信哪一个说法，或许我们会比较信服那个你信任的一些牧者啦，或者是学者的那个哈。但是我个人是非常激励大家，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把神的话就按照你能理解的把它看过，不要错过任何的细节，不要只有要去想我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分析它，或怎么样来把它做一个怎么讲解读哈，或怎么样去传播，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什么，那你就看到什么，那个原来的就放在你的心里面，有谈到这个。我想这样讲，你们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不懂没关系，你不晓得哪一种定论是对的，请你不要跟人，这是我的重点。你也不要跟我，我也不会告诉你，我不会告诉你我是相信什么，我是认为怎么样，对不对？我从来不会去跟你说哦，我认为应该怎么样，除非有真理，有圣经很明显的，好，因为我们传播一个真理的论点的话，我们要对神负责任的，好，我们让圣灵做主，让圣灵光照我们，带领我们，把我们带到真理里面去，到底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回到启示录这本书的目的，让我们读了然后遵守，这个人就有福，我就有福。然后再强调啊，好，那么现在呢，每一支派有12000，所以12个支派就是144000。好，关于这个，或许我们要这样讲，有可能是他如果讲12000就是12000，他如果讲144000就144000。那有一种讲法是说，这个数字是一个象征，12000乘以12 144000，它是一个完整的，它有它在圣经里面犹太人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完整的数目，因为数目在圣经里面是有它的意义的，比如说我们说7就是完全嘛，对不对？那上次我们带你有没有70个7，什么那个7的话有不同的一个代表，那7有时候代表一年，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说7天，但是现在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到提到12个支派，那它有名字啦，然后我们看到它有数目是在那里，圣经的话是准确的，不管我们懂不懂，这样就是这样，他到时候神会让我们，我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就真相大白了哈，呀，好，那现在呢，不管你要把它解释成它是一个所谓的完整的一个数目，还是说它真的就是12000，这个还不是问题，问题在有一种很强烈的主张是说，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支派了，他们至少10个支派都已经在那个亚述帝国的时候就已经没了，对不对？就剩下这个南边而已，这里又出现了名字，等于说我们会在2个主张里面，我说过你不用站边，了解就好。一边是说他有引经据典哦，他从新约里面，从保罗的论点啊，但是保罗论点等一下我让你看哈，还有这加拉太书的有一个论点，然后雅各有这个论点，好像说已经过了，现在已经是属于真的以色列人了哈。那我们现在来看圣经哈，罗马书第11章，我们打开罗马书第11章，这个其实我们一定会参考很多其他的章节哈，这些你们自己要记下来。罗马书的第11章，我们从23节。念到26节，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这奥秘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好的，好的，谢谢。这一章哈，如果你前后都去念的话哈，就是从他开始讲到以色列哈，那三章了哈，从九十十一啊，都去把它连接着念的话，你会看到说，保罗前面讲了很多因信称义，等于说不管是以色列人或不是以色列人，神要拯救的是全人类，他要论述这一点。就是说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只有血缘上有关系的，血缘上有关系的。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说，你不要以为我已经对我的同胞骨肉至亲，我对他们是很冷淡的，不是这个意思。你会看到保罗那个在他讲说他的那个他是便雅悯支派嘛，对不对？他们从那个血缘出来的齁。那他就谈到说，现在犹太人不接受救主，而神就以这个机会把外面的那个我们呢齁，外邦人齁，把他呢拿来接到犹太人的这个本来的这个树根上面齁，这个他的树干上面把它接下去，不同样的可是把它接下去。他在那里提到说，那现在如果这个本来的犹太人他们认了救主，他们一样的跟外邦人一样愿意相信耶稣的话，神不会因为过去怎么样就好像就不要他们，不会离弃他们了，他意思是这样。那他也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人，不要以为现在是你们是我们的时机，现在是你看我们都会信耶稣，你们不信耶稣就取笑他们，神不是要离弃他们，这是保罗要讲。所以他提到说什么呀，他说呢，到了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时候，当我们提到神有他的定时有他的定数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是预先知道的，他从世界的开始，世人的开始，到世人的末后终局，他都知道，预先就知道，因为他无所不知嘛，对不对？所以，我这样讲可能又会抵触到有一些人认为有预定论的哈。我们尽量不要进入那种争论里面去了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相信，在我们活在时间里面，他有他的。都有他的限制的时间，不会永远这样子。意思是说，当你在某一个情境里面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不会永远这样子，这个都会过去的。在神的眼中，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个都会过去的。而整个要指向最后的末后，最后的结局，就是平安跟盼望，这是我们的结局哈。现在呢，从外邦的角度也有一种讲法说，以色列已经不算了，过去了，因为他们悖逆嘛，好，所以呢，所有的旧约都已经影子而已，就现在实际就是只有我们教会了，用教会基督徒来代替了以色列人。但是为什么这里会提出那个支派的名称？还有从保罗的论述，罗马书的论述，我们很清楚的看到，那里也提到啊，当数目满足的时候，外邦人那怎么样？他全家要得救，但是犹太人本身也有很多是沉沦的，我们要记得这一点，就包括我们外邦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有信的跟不信的，重点在于信跟不信，就是接受救主耶稣基督哈，蒙他的赦罪，还有我们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哈。所以呢，有很多，比如说像以利亚，他最后不是很沮丧吗？沮丧到求死。他里面有一个沮丧的原因是什么？他跟神讲了好几次。为什么他那么沮丧？
只剩我一人。
对，只有我一个了，就只有我一个，我没有比我的列祖更好，因为他在沮丧当中啊，我们讲的抑郁哈，然后他的想法就是已经扭曲了，然后神跟他说我有7000个啊，那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观念叫做余数啊，叫做以色列的余数，就是保留下来的，就像神对以利亚的回答说，不是只有你有7000个啊，在很多啊这个先知书里头都有提到，叫做余数，以色列的余数就是留下来那些归属神的，这里等于讲就做了记号的哈，有印记的哈，他们是有归属神的印记的，他们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事实上以色列还是有份的。神有对以色列特别的，因为他讲嘛，他恩待谁就恩待谁，他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啊外邦的这种想法去做，好，但是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以色列也接受很多神的处罚，很多很坎坷的历史，对不对？好，那当然他们得罪神了，啊，得罪神，那是一个很必然的天然律的一个惩罚，一个处罚啊。到现在还是一样，还是有很多被盗的地方，可是他们那个拜偶像的这个病已经被医治了，就他们自从他们啊去70年的那个被掳之后，就那个部分呢，因为拜偶像跟安息日这两个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所以那个被盗的病呢，这两件事情呢都已经被医治了哈。好，我讲的那个余数哈，我们看一个小先知书好了哈。那个约珥，小先知书约珥2:32，
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
剩下的人中有耶和华所招的，是的，这个观念在很多先知书里面都有，叫做余数或剩下的，很可惜啦，不是全部。那所谓的全家要得救，就是那些即使是以前没有承认耶稣基督，只要他们是接受了他的救恩，称他是就是救世主摩赛亚，那这样的话他们全部一样的要得着拯救，这个意思。好，那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有没有什么样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回应？你们有听过各种主张吗？各种论点吗？给你们一个作业哈，试试看。回去从雅各的儿子的取名的意思，是他生的时候那个名字的意思，你把它列下来看一下。好，然后你看发现什么？好，看你发现什么。
师母，我在这里有个问题。就是他是列了马拿西的支派的名字，又列了约瑟，因为约瑟是马拿西的父亲，但以法莲没有，我就是一直在这个。
约瑟本来不应该是，
一般是没有列在里边，但是他没有
里面的，前面看的话就是那个犹大第一个，对不对？犹大本来不是第一。也不是老大，对不对？
对，
所以他有他的意义了，他有他的意义。就现在请你们把这些名字的意义把它找出来，列下来看看，你有什么样的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找他的意义，他上面都有什么意思哈。记得吗？我们讲那个但也说，我们常常讲那个四个年轻人有什么意思吗？记得吗？四个年轻人的名字都有着跟神有关系的意义。
那个但以理是神，是审判者。然后有神有怜悯，还有神比我的谁比我的神，还有第四个是神必帮助。
是的，是的呀。这个重要吗？对圣经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他们老是把名字的意义讲出来？很重要。就像每一个名字有一个名字的认证跟尊严哈，可能对我们 我不晓得我这样想对不对哈，因为我曾经跟教会里面的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问他说你的那个名字怎么写，那他就会说写拼音啦、啊、或怎么样哈，那有时候被写错了他们也不在意，有没有这种现象？我试过好几个就是被写错了，然后他们也不在意说名字被写错，你们有这种、
哦、
在国内有这样吗？
我是在意的。
你在意的、嗯、
对，
不晓得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在美国大家都用一种发音而已对不对、哦、因为没有英文名字的话就好像叫你的那个好像拼啊 ,P-I-N-G, 然后就好像也不在意的哪一个字。刚才说在意的是谁？文字吗？
对，是我。
OK,OK,Yeah,、okay, 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回应我一下？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这边有这样的现象？
我也在意。
你也在意，那大概就只有在我们这里的，大概已经。啊？
哦，我也回应一下，因为我身边是有一些没有在意，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上户口，就是名字都写错的很多。
Oh, OK,OK,、okay, okay, 有可能，有可能。Yeah,
我觉得我是在意的师母、yeah. 起码我周围的、oh. 我觉得有好像有一次我写错了，这边有一个原来那个艳丽嘛，我可能把他那个艳写错了、
hey.
还有两次专门给我讲，他说你的名字、okay. 那个字写音是一样的，他们我、okay. 我有两个人曾经我点名，然后有两个人表示说那个名字写的是不对怎么样告诉我。
嗯 嗯, 嗯，那我感觉哎呀我觉得这样才对啊，但是我就碰到有好几个都觉得说没关系，哪一个利啊哪一个平啊都没关系。那可能跟我们在国外有关系啦，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在国外都用英文拼音嘛对不对、哦、就是对美国人的话就用英文拼音、哦、那慢慢的就好像那个字本身的意义就比较、哦、因为名字通常是我们的父母亲，像刚才提到说有的是父母亲就本身就把它弄错了、哦、也有可能是不是、哦、那等于说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意我们的名字不要用错字的话，那对于我们在神的心目中，以后我们有一个名字，新的名字哦，哈，那怎么样取的我不知道哈，但是一定有他很在神的这种心中，还有在我们的这个永恒的这个意义里面，一定有他个人不同的。每一个人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嘛对不对、哦、他怎么叫我们、啊、所以你回去把这些啊12个人的名字的意义把它排下来，看看有没有给我们一些什么啊想法，新的想法啊，给大家做一点功课哈、啊、好。